上来的是属乎地，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，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。没关系，请请今天的我的一个副分就是因为我跟一个姊妹要查经，就是换偶，我心里有一个很迫切的负担，需要让他知道我们信耶稣不只是得耶稣的看顾祝福，在地上我们的身家性命蒙他保守，蒙他祝福，更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得着了一个从天上来的生命。那怎么样来得着这个从天上来的生命？所以 我这一阵子常在思想这个事，又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，所以我就有今天这个信息哈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只有这一节这一句话就讲了两遍。哎，
有
吗？
有
吗？
是绿的。
哦 ，OK。
绿。有
穿。哦，没有，没有亮哎。
没有亮。
嘿，这个灯没有亮。哦 ，OK。就是约翰福音哦，对不起，三章三十一节哦，那第三章了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，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，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。这个你看，只有这么一节，这个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讲了两遍，一个是属地的，一个是属天的。那施洗约翰 ，OK， 好，我等一下再看这个哈。记不记得？记不记得那个耶稣讲这个施洗约翰？这个从天上来的，这个可以解读成从天上来的神的话，好，或者是从天上来的就是耶稣自己，耶稣就是真道嘛，太初的道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另外一点，记不记得耶稣讲施洗约翰的事？他讲说，妇人所生的，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。哦，我每一次想到这些事，我都觉得神你真的统管万有，大事小事神都在带领，都在连结哈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，这个也是那个 Marine Cruises 去世那一天啊，那。耶稣说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大起来胜过施洗约翰的。我已经跟你们解释过，我就不再解释哈。我们知道耶稣对人世间地上的人事物的评价是最正确的，他认为尊贵的就是尊贵的，他认为卑贱的就是卑贱的，他认为尊贵的有时候我们世人是看作是卑贱的，我们看为是尊贵的，有时候耶稣却看为是卑贱的。那谁是标准？耶稣是标准。好，所以耶稣呢，他为什么说施洗约翰是最伟大的？就是因为这个，因为施洗约翰他的服事 他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不仅是神的儿子，而且他乐意牺牲他自己，背负我们的罪孽。所以耶稣是神的羔羊。施洗约翰把耶稣的这个身份，从天上来的这个身份，而且他要把救赎带来传扬出来了。那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。所以他说叫领受他话语的人，他这个话是从天上来的，神的话临到他，要他去约旦河给人家施洗，对不对？他在传达要人家要来遵神的义路行，要来行悔改的洗礼，他一定有一些话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些话呢神赐给他，所以这个话一出来就充满了能力，很多人就扎心，就要来归向神，要来悔改。好，那所以施洗约翰圣经这样讲，他来要叫众人因他而可以信耶稣，信进耶稣里，信进耶稣里，所以愿意来遵耶稣的义路行。所以他的话从天上来，叫领受他话语的人可以信从耶稣。不仅信从耶稣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当我们信从耶稣，如果真实我们在生活上信从耶稣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生命就会被制作。如果我们没有在生活上信从耶稣，我们的信只是在脑袋在意念里，我们要真实的明白，真实的 understanding， 我们必须要 put 神的话 into practice， 要在生活中。那当我们在信从耶稣的过程中，生命一定会被制作，生命会被主的生命来替代。这个就是施洗约翰讲的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如果我们这两点可以抓住，第一，他是神的羔羊，为我被献为祭；第二，神来与我同在，我如果继续跟随他，我越衰微，他越兴旺，就十字架的路，对不对？为耶稣舍弃自己，就得着耶稣的生命。我们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属乎天。好，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。昨天我们参加一个追思礼拜，有时候我参加追思礼拜，我会想象主耶稣今天如果是我躺在那里，如果我是被追思的，我的灵魂去见你，我会不会懊悔？好，感谢赞美耶稣。如果我们的生命被制作，旧的生命越来越被神复活的生命替代，那我们呢就生命越来越被改变。我们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这个按照世人的讲法是对的，这是一般人的生命现象，可是在主里可不可以移，可不可以改变？可以，但是要改变要跟随耶稣。好，所以彼得是一个很冲动的人，很爱主可是很冲动，对不对？他至终耶稣说你来跟随我，我必叫你得人如得鱼。好，这个是我今天谈的哈。那我们来看从天上来的第一大点。我看一下我的。再往前。从天上来的属乎天， 我们生在地上的罪人却属乎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如何属乎天呢？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其实亚当的希伯来文那个意思跟人的意思一样，就叫有灵的活人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所以我们是属地的。虽然神把一口气吹进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可是那个灵还不是生命树吃生命树得着的耶和华的灵。这个大概就是小写的 spirit， 而不是那个大写的圣灵。那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，从第二章第七节，神造人在地上，一直进化演变到第六章第三节，就发生了一些事，对不对？那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在这一段过程，人犯了罪，人离开神，人躲避神，种种的事，人属乎地。我们看摩西，我们看摩西怎么讲人的生命，九十章第二第三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所以我们人生下来的罪人就是一个属乎地的，山世界地世界都是神造的，这些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神就存在，这是第二节讲的。第三节以后他造了人，当神把地上的一切造完以后，最后才造人。然后呢，人本来出于土，本来神期待人可以吃生命树，可以有他的生命，可是人没有选择，被魔鬼骗了，所以人里面那个灵就死了，这个灵觉死了，不能跟神沟通，不知道神的存在，所以最后要归于尘土。他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好，诗篇144篇3到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吧。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啊，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。只有这么短吗？这就这样吗？还有第四节没有，还有第四节没有打出来。144篇第3节，第四节，这个是144篇第3节。好，第四节，第四节，人好像一口气，他的年日如同影儿，快快过去。这是圣经上讲的话，他说人好像一口气，他的年日如同影儿，快快过去。我们这一口气如果离开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就走了。好，这是144篇讲的。好，那诗篇90篇第4节也是这样讲，我们一起读。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就是关于生命的事，有一些人糊里糊涂的过一生都没有去想。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叫邦尼，大家都认识她，她已经在天上了，她很宝贵， 他不止一次跟我说，师母，他在医院里边当护士。他说，师母，我在医院那么久，我遇到好多人，好像这些人，好像他们会永远活在地上似的。他们没有去思想他们生命的问题，智者就会去思想生命的问题，好像我们不会糊里糊涂的过日子。那这个地方九十篇第四节说，神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我们在地上过了这么长久的日子，过了一千年，神看好像是一天，好像就过去一天。有一首歌哈，就是坊间有人说，有人这样讲哈，那也有一首歌，那歌名叫做《今生未若永恒长》啊，今生跟永恒差太多了，哈，那意思就是提醒人家不要太计较今生的一些事，你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我今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情，你就可以跳脱哈。好，那诗篇九十篇五到七节，神看这个千年是好像那么短暂。五到七节，神讲我们在地上活过的情形，神怎么描述？我们一起来读哈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；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好像我们的生命出现的时候，好像早晨啊，然后我们离开世界，好像晚上，就是这样子，短短的一段时间哈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在我们活在地上的过程中，九十篇八到十节，我们一起读：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，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这个就是属土的生命生活，在二层天之下，生命跟神永生没有碰触，没有连结的生命，就是像这样子。第八节到第十节这样，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我今年已经过七十岁了，已经七十岁半了，我一点不觉得老，我觉得我还很年轻哦。那因为我精神还很抖擞哈。他说：“医生的年龄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八十岁。”这是指一般的情形。可是，如果我们经历神，如果神觉得可以，他可以使我们返老还童。像那个鹰，到了年岁很大的时候，他都需要把那个重新更新。所以神把我们比喻说鹰是圣徒，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被更新。我们朽坏的生命、老旧的生命，要让神复活的生命来取代。啊，那他若是强壮，可到八十岁。那以摩西为例，摩西在那个年代，他活到几岁？一百二十岁。他活到一百二十岁的时候，精神没有衰败，眼目没有昏花，只是神说，你不能进到那个地方去，你可以远远的望那个迦南美地，你不能进去。那他要摩西回归到他的列祖那里去，这个都是神在掌管。摩西是去世了，120岁去世的时候，精神没有衰败，眼目没有昏花。思想到此， 所有觉醒的人心中也许会涌出一些警示之语。如果我们对生命的事有这种感觉，也就 有这种思想，有这种觉醒，我们可能会像90篇11节那边讲的，可能会像摩西一样，我们一起读，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，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既然神把我们的罪孽，把我们的淫恶都摆在他面前，神是统管万有的，他使我们生，他也可以使我们死。如果一个人作恶太过分，都成为一个破坏人的人，也许神为了拯救一些人就把你除掉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们晓得神是这样可畏不可轻慢的，那我们会发出像那个摩西的这个话，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。今天我们唱那个歌的时候，权势这两个字很摸着我的心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，我这是想象了哈。如果我们在一个急流的里面，我们被那个很强大的那个强流带着走，我们可能就会被冲去了，那个就是权势，是我们不可抗的。所以神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，那黑暗的权势救出来，就是在黑暗的权势，好像一个磁铁，一个磁铁在这边，旁边有很多那个小小的那个会被吸住，会受它影响，摆脱不开哈。那如果我们被神带到光明的国里，我们越靠近耶稣，越靠近耶稣这个大的白的磁铁，它的吸力很强，就会把我们吸住，会保守我们。所以那个磁力就是一个权势，磁场就是一个权势。那如果我们晓得神怒气的权势，如果我们按着神该受的敬畏晓得他的愤怒，我们不敢随便放肆。有一些人的良知就是有这种敬畏的倾向，所以他不敢随便去作恶。而有一些人敢随便去作恶，就是因为他不晓得有一位造物主他的这个怒气的权势。因此像摩西那等懂得生命知识的人，就会发出四个求。那这个求就是在诗篇90篇12到1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第一个求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就是要跟神求得救的智慧。在地上我们需要有得救的智慧，免得我们被人哄欺哄了，被人诓骗了，我们就生命会受亏损。第二个求你转回，13节，为你的仆人后悔，就是求告神的怜悯跟眷顾。第三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神使我们找得神施恩的慈爱而喜乐。有一些人说，哎呀，怎么不早告诉我，让我这么晚才信主，我如果更早知道，我可能就更早来领受神的慈爱。但是神都有定时，因为神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信主是最适合的。但是 不需要因为我们自己的怎么讲，我们自己的 delay， 我们自己的的延误，本来可以早早得神的慈爱，不需要多受一些亏损的。好，所以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。十五，甚至求使遭灾难被试炼而得生，蒙恩福而得喜乐。受苦难，很多人不喜欢苦难的人生，可是有时候苦难是必须的。什么叫做苦难？对有一些人来讲可能不苦，对别人确实很苦。好，那这个如果我们生命要被改变，迟早会经过苦难。这个苦难就是要破碎我们的旧照，要更多挪除我们的旧照，好让神的生命可以来代替。如果苦难是这样子的苦难，就是值得的，是神荣耀的作为。好 ，OK， 五个愿啊，就是我们一起读：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。这些话我们都很熟悉。好，第一个愿，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。怎么向我们显现？如果在我们生命中神有作为在我们身上，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，他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新耶路撒冷城，是神所经营建造的。诗篇九十二篇有一句话说：神啊，你的心思极其深，你的作为可畏。因为神的工作在我们生命中要磨塑我们，要雕琢，要磨塑我们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如果我们没有被神改变改造，以前我们读书说读书在变化气质，我最近有一个感觉，我们读圣经也可以变化气质。而且以前读书那个变化气质只是在地上知书达理，懂得做人的道理而已，还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这个江山就是江山难改的本性。但是神的话走在我们前头的人说，如果我们读神的话，让神的话渗入我们的心灵里，我们的心思会被改变。好，我们唱的歌，主啊，我来到你面前，求你改变我的心思，对不对？我的心思被改变，我这个人就可能被改变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当神的作为在我们圣诞经营建造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可以显出来，就可以向他们的子孙显明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就是跟上一句一样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。十七节后面这两个 double 在强调，我们都在生活，我们都在工作，我所活所做的，也许我辛苦忙碌，是为谁而忙？有必要这样忙吗？如果是出于神的，再忙都值得；如果不是出于神的，那这些忙没什么意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所做的工，如果是让神来带领，即使是很小的动作，即使只是一个微笑，都可以带出一个永恒的果效。凡是从天上来的，是存到永远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讲一些见证会一再的讲，因为有一些见证是神亲自做的，他那个果效是存到永远的。 而且是对别人有益处的。好，所以有时候有一些见证是一再的讲。那龙江是讲一个见证哦，他说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。这个见证不晓得讲多少遍。他说有一次他很急，因为他很想到内陆，中国内陆去传福音，可是他的身体水土不服，就被放到那个山东那个海边哈、哦，那个烟台那个地方去当那个宣教士孩子们的老师，白天当老师，晚上当保姆哈、哦。那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，他身体调好了，他很想进到内陆去传福音。可是那个宣教士学校的负责人觉得他实在一个很棒的老师跟保姆，跟他说学校有需要，这些孩子有需要，你愿不愿意再继续待下来、哦、他已经很多年了。那龙教授非常爱主，他很想进到内陆去传福音，可是又有这样的需要，他心里就好像就有点拿捏不定、哦、主啊，到底什么是你的旨意、哦、然后他就跟神祷告，主啊，你要我怎么选择？什么是你的旨意？神就跟他说：“你所知道的神的旨意，你都不遵守，我怎么能够告诉你这件事神的旨意是什么？”那神的意思就是说：“你要平安啊，你要以基督的平安做主啊，你自己坐在那边焦躁不定。”我怎么能够对你说话、哦、所以就是要放下己见，然后把这一切事交在神手中，安息在主里，主就会把他的旨意显明给我们。这个我有经验，有一次龙教师教导我，我真的就经验到了一个 很重大的决定，扭转我一生的重大的决定。看来是小事，我这个工作我要辞掉呢，辞掉啊，我养生的怎么办啊？我不辞，在这个工作场合有很说很有一些同事的做法好像又不合神的心意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要做还是不做呢？啊，他就是教导我，他就说哦，你回去就安静在神面前，你只要安静在神面，神知道你的心，神很乐意把他的心意告诉你的。你只要安静在神的面前，甚至不用去搜索用什么话来祷告，只要安静在他面前。那一天下午两个小时，我相信他有在为我祷告。那一天下午两个小时，我真的非常清楚我应该怎么做决定。结果那一个决定扭转了我的一生哦。当然我扭转我一生有很多因素了，是其中一个因素哈。所以我们做什么决定，我们做什么工，跟我们生命被建造是有关系的哈。对照这些话语，跟摩西同感一灵的先知诗人也说，这个就是诗篇113篇5到9节。我非常喜欢这一篇诗，因为太宝贵了，我们一起读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他坐在至高之处，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母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哦，这几节圣经我喜欢的不得了。他就是跟诗篇九十篇，诗篇九十篇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诗篇。他里边所讲的跟诗篇九十篇的是不同的字句说法。可是意思是一样的， 他说是神在看我们，诗篇不是讲吗？我们的隐恶，我们的罪孽都在神 的面光之中，神在看我们。我常常感受到神在看我啊、哦，慈爱的神，他不是要揪着我的错的神，他是慈爱的心在关怀我，看我怎么生活哈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他坐在至高之处，他谦卑观看，不仅地下的事，天上的事，神是统管万有的神哈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。神是要提携人的，不论人再怎么卑微，再怎么贫寒，再怎么穷乏，不论他怎么样在灰尘里打滚，或怎么在粪堆里打滚，只要神把救恩的信息说出来，而这个人愿意用心用耳去聆听，愿意很诚恳的来领受，神都有办法提拔他。我越来越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很喜欢这篇诗。他提拔他们，不是提拔起来，从粪堆提拔起来，从灰尘里抬举起来，就不管他们了，没有，他还帮助他们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。跟什么样的王子？不是地上的那些王公贵族，地上那些王公贵族有很有权势，有钱财，可是被罪恶捆绑也没有用哈。他是提拔这些人要与本国的王子同坐，本国这个国就是神国的王子。以弗所书第四章不是说吗？我们本来跟那些人一样，一同都是在罪恶中打滚，在过犯罪恶中死在那里面的，可是神因着他的怜悯使我们复活升天，跟他一同坐在他的位置上，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这是第八节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个人的位分因着神的怜悯，因着我们接受他的怜悯转移了，好，可以跟神国的王子同坐。你们如果真实的信耶稣，真实的跟随他，你们都是神国的王子公主。你相不相信？这个不是我们自吹自擂，神是这么看我们的，我们是他的宝贝。所以有一些恩福别人要不到，我们没有求，神就给我们。那我想我不要讲一些见证，我的时间会拉长，我就不讲了哈。真的是这样哈。第九节就是讲到生命的传承，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母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有时候我们读神的话只是读表面的字句，了解表面那个意思也没有错，但是有时候有更深的更深一层的属灵的意义。当时我生孩子生了四个，当时我们在台湾是两个恰恰好，你一家都是生两个，而我一生生了四个。有一个姐妹，一个服侍主的姐妹说，啊，你是多子的乐母啊。我对多子的乐母这句话，是因为他讲那一句话，所以我读到这边说，哦，我是多子的乐母。可是多子是不是一定是乐母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多子多有愁烦，不一定是乐母。他说是不能生育的，有一些人不能生育，好想要有孩子，而我们轻而易举就有四个孩子。有很多人很想要男孩子，重男轻女，这个不好。像我们郑家人，我们郑家的公公是不重男轻女的，是男女平等的，因为有圣经的思想，有圣经的一些法则。对我来讲，是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母。这个就是 我没有办法凭靠我自己老旧的生命可以有属灵的生养，你们同不同意？我们没有办法凭靠我们自己的努力，用我们的办法，用我们的聪明，想要来使孩子好好的得救，好好的追求主，被神建立，做不到。连我们自己的改变都需要神怜悯，而更不用说我们要去帮助别人。所以一定要还是那个那个尼托森讲的，以前周牧师跟我们讲过，尼托森说，如果我们没有被神做过，神就不能用我们去帮助别人被神制作。所以我们不能生育，我们靠天然的方法没有办法有属灵的生养，我们安居家中，我们就住在神的家里安息，让神来，我们歇自己的工，让神来做工在我们身上，让神的灵使我们立志行事，在我们里边运行，我们来追随他，我们就可以成为多子的乐母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第二点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Yes，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施恩拯救，赐下属天生命的应许，耶和华的热心要亲自成全。以赛亚书第九章讲到耶稣的降生，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个，对不对？耶和华的热心亲自要成全这件事，在人看来是不可能，可是神有办法成全。所以诗篇114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诗篇，这边看到神大能的作为，神应许要施恩拯救，要赐下属天的生命，神的热心要亲自成全。所以神要把犹太人从这个埃及带出去，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在人看来不可能，神有办法，神要让这些人能够过约旦河，好像不可能，对不对？神要叫那个耶利哥那么坚固的城墙要倒塌，好像不可能，可是全能的神可以。那问题就是我们信不信他是全能的神可以做。我们一起来读114篇好不好？以色列出了埃及，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民，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，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，沧海看见就奔逃，约旦河也倒流，大山踊跃如公羊，小山跳舞如羊羔。沧海啊，你为何奔逃？约旦啊，你为何倒流？大山啊，你为何踊跃如山羊？小山啊，你为何跳舞如羊羔？大地啊，你因见主的面，就是雅各神的面，便要震动。他叫磐石变为水池，叫坚石变为泉源。神是永不改变的神，他过去行这些事，他今天有没有办法行类似这样的奇事？如果有必要，神可以行。感谢主。那前一大阵子我强调一个字，也可以说是成全式的两面，那个字就是大写的 truth 跟小写的 t， 小写 t 的 truth。 因为从这个小写 t 的 truth 就是事实真相，这个大写 t 的 truth 就是真理真道。好，那因为从发生事情的那个事实真相，我们知道神是可信的。为什么神把旧约 他在他子民里边所做的奇妙的事要记载下来。他让当时那些人经历了这些事，要他们记载下来，要他们对他们的子子孙孙传说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那如果前人没有这些经验，我们是空白的，我怎么去相信神是怎么样的神？我们为什么要读书？读书有时候就是要扩充我们的经验，对不对？扩充我们的了解。我用我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去读尽所有的事，从头来学习，不可能。我要有传承，对不对？前人所活过的经验，启示，或者一个了解传承给我，好，我只要读他们的书，看他们的见证，我就吸收进来，然后来扩充我，好。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事实真相知道旧约的神是不变的神，是可信的神，我们就可以依从他的真道，他就是 truth 来行，而得到天上的生命。以赛亚先知早就这件事发出劝勉跟预言，这是以赛亚书55章第3节，我讲过，以赛亚书55章就是华美教会成立的诗篇，成立的话。周金海牧师仰望主，我要成立一个教会，主啊，有没有什么你的话？神就给他以赛亚书55篇，好，所以就有华美教会的出现。周金海牧师哈，一个很爱主的牧师。那以赛亚书55章，以赛亚先知他就发出这个话，这是预言哈，也是劝勉。以赛亚书对神百姓的劝勉还有预言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我们如果好好的亲近主，用心灵来倾听神的声音，领受了照着去行，神要跟我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然后第8章跟11节这一段话非常重要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这段话非常的重要，第8、第9节就是我们今天唱的诗歌。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思想。第10节、11节，他用了一个比喻，神的话怎么样 powerful 可以成就事情，就像那个雨雪会来滋润地土，一定会有果效的哈。那这个等一下我要做一个见证，实际做一个见证让你们听一听哦，生命可以怎么样改变。生命一定改变的结果就是以赛亚55章12到13节那个结果。如果我们照前面神的意念神的道路我接受，那神的话一定会成就神要他成就的事。神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把我们从属地的变为属天的。 Vince， 你们在华美教会聚会会不会常唱一首诗歌，从属地的到属天的， 对不对？从属地的生命要变为属天的一些英文诗歌，一些诗歌哈。以赛亚书55:12-13，我们以前就是在那边，我们是从那边过来的。好，结果是什么？好，我们一起读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。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，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。他用大自然来说明这个生命的替代。松树是有价值的，可以做建材的，蒺藜是要拿去当柴烧的，番石榴是多齿的种子，有很多种子的，蒺藜也是没有价值的，就是神会做这样的事。那我就说，以前周芳甲牧师常常会夸自己的软弱，那我今天也来夸我自己的软弱，让你们知道我某一些事情怎么样被神改变。我还是很糟糕，在神的荣光照耀之下，我真的是在粪堆中，在灰尘里的人，但是越过越叫我渴慕神的圣洁跟公义跟诚实跟正直，而且叫我越来越喜欢神的意念跟神的道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神，是要叫我们得救的神，他是大有智慧的神，他所带领我们的路一定是对我们有好处的。我就讲一个例子，我们知道箴言4:23，谁会背？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，所以要谨守你心，你心要保守你的心，甚是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所以旧圣经的话，这一节实在是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的心如何，会决定我们这个人的一生如何。对我来讲，这个4:23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大卫牧师的生日就是4月23日。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见证。我跟大卫牧师 OK， 对不起，我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没有关系哈，我讲这个见证很精彩哦。我夸我的软弱，也夸大卫牧师的软弱。我们要结婚了，我们就去买那个，而且租结婚礼服。那租结婚礼服，一生就结婚一次嘛。那要租这个结婚礼服，他们很多礼服都很露啊，就很怎么样啊？我们在西安要举行婚礼，一定要端庄保守哈，所以就在那边挑礼服，又要挑到我的身材合适的，又要典雅哈，不输俗套的啊，总是要花一点时间嘛。那大卫牧师大概想，就穿着去，何必那么的挑嘛？男生就是这样，他耐不住了。他就去外面走走走走，就看到一部车哈，就是维斯牌的，就是罗马假期的那个女主角跟男主角在罗马骑的那个，他爱上那一台车了哈，就过来跟我讲，我在那边看到有一部车哈，因为我哥哥答应要送他一部摩托车嘛。他说他不喜欢日本的那个雅马哈那个大轮子，他喜欢这一种小轮子，这种很罗曼蒂克哈。那他就跟我讲，我看到有部车很好，我就请那个带我们去挑那个衣服的一对弟兄姐妹，他们已经结婚了。我请弟兄说，拜托拜托， 大卫耳根软，很容易被人家，你能不能帮他杀价哈？他说好好好，他就陪他大卫不是去。结果呢，他回来跟我说：“全家没办法哎，大卫在那个卖车的人面前表现，他那么喜欢那一部车，我价杀不下来哎哈，啊就只好就买了，买了回来以后才知道，那是第五手的。”第五手的那个哈，我都快昏倒。那个车的确很漂亮，可真的是第五手的哦。它常常都擦得很漂亮，乳白色的哈，好像他得到这部车，好像得到现在一个什么名贵的轿车一样。哦，他好喜欢。结果好多次，因为五手货总是会难免要修嘛。那个时候早先的时候，我们是过乌鸦叼饼的日子，真的是乌鸦叼饼的日子。信心生活，人如果没有给我们，我们就没有。那神，我就知道神是又真又活，神的眼睛都在看。那好多次，因为我们是在乡下地方做学生工作，而你就知道，我们是真的是神怜悯我们才有的有哈。结果好多次，我一手拿到奉献，我就预备要去修车。我记得有一次很清楚，好难得拿到一笔奉献，去修车。你知道车费多少？修车费多少？1400元。那个时候我们的房租是3000元，一个月的房租3000元，我修车就要用掉半个月的房租，所以我的心就难免就抱怨。我说：“你说这是神的旨意吗？”我很在乎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我说：“你说这是神的旨意吗？”啊，神的旨意为什么他一手祝福我们，一手好像有一个破口就要溜出去了？你说是不是神的旨意？然后他就灰头土脸了，他没有办法说我什么。就有一天回来，他笑眯眯的，他说：“春佳，你知道什么事吗？”我说：“什么事？”他车子送厂进修去修理。他说：“你知道，每一个这种车，它的引擎都有一个出厂日，因为出厂日会打在那个引擎的上面哈。你知道我这部车的出厂日是哪一天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哪一天？”4/23，我真的愣了一下。他说：“你说这不是神是神的旨意啊？他说是不是神的旨意啊？”所以我说，如果按着我们一般的情理法，人家会站在我这一边，对不对？我说，任何一个女的当你的太太都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可是神就用这个，他说：“你看，是不是神的旨意？”啊，我就没话说。那这是什么？在人的聪明智慧了解里面，他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。可是他就是这样一个很天真、很亮的人呐，哈。那我既然接受了他，我就必须要接受他所有的做法。啊，如果不行，神要管教，神自己出手啊，我不能去管教他，对不对？那我必须要学习 ，OK， 很快就好。我必须要去学习的是什么？我需要不要埋怨。下次如果在修车的时候，不要埋怨，主啊，我相信你的恩典一定够用。我就这样子被带过来。后来因为我怀孕，不能有小轮子，因为颠簸受不了，就需要大轮子。他哥哥看上的机会来的，他就说：“大卫，我跟你换哈，我的这个大轮子的摩托车跟你换那个小轮子。”他哥哥也很喜欢那部车啊，所以我们就换大轮子。因为我怀孕，坐那个摩托车不能小轮子，容易颠。好，那这个事就过去了。结果再过了一些时候，神看到他也愿意割舍，我也愿意顺服。 结果神居然感动一个弟兄，就送大卫牧师一部也是这样子的车。好啊，他愣了一下，哦，神，我为你舍去的，你又给我了一个机会哈。啊，我里面感觉，我说大卫，虽然是人送我们的，可是我不觉得是我们要拥有的。他说哦，那个时候乡下教会有需要，要我们要传福音，要有音响设备，要有一些，我们就把那个车卖了。刚好他一个同学很喜欢那个车，就把那个车卖了，卖了28,000就捐出去了。啊，他好像心里就啊，主耶稣是，这不一定是我要拥有的。后来又有一个人又送他一部类似这样子的车哈，啊，结果这一个人呢，他就拥有这部车了哈。结果他把这部车有一天就借他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学生。骑，这个学生居然把他骑丢了，不晓得哪里被偷了，不知道哈、哦。啊，他也不能怪这个，因为学生也是穷学生嘛，所以就这样子。那不论是这个神在做，或一直到这个轿车也是啊，我就不要讲，因为我已经花不少时间了。学先孝顺就说啊，爸爸妈妈什么时候给你买什么车，我说你爸爸一点对这个都没有感觉了、哦、他就这件事神就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一直在做，他完全没有感觉了，只要有必要有车开就感谢赞美主了。那这个让我学什么功课，也许按着事情的情理法我们是有道理的，可是在整个应对的过程里面，有时候神不让我们这个好像有道理的这个做法得逞，好像是要我们选一个另类的工作、哦、这个另类的工作是从神来的道路，从神来的意念。以前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信耶稣有这么多一套大道理，我觉得根本没有这回事哈，因为那是宗教，根本没有这回事。信了耶稣以后才发现，哇，有这么多的道理，这么多的学问，这么多的功课要学习。那就是什么？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仰望主，主啊，你的意念是什么？就放下。那当时我跟大卫牧师两个人僵持不下，神就用那个车子本身那个引擎423，他说你看他就是神要让我拥有的、啊、你看跟我同一天生日啊。好，所以我就说我们呢怎么样，我的想法就慢慢被改变，这种事情不止一桩，可能有2桩，可能有3桩。我们学一个功课，不是一次马上就学100分，有时候要继续，一直到最后我们完全相符。我们这个人的老旧的人就开始在松动，到最后完全瓦解。神啊，我相符于你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的，从属地的变为属天的。那如果你不在乎属天的生命，你不在乎多得耶稣的生命，也许你可以继续坚持你的理。那个尼托森弟兄以前跟他的导师属灵导师抱怨说，在教会里面发生什么事，他都有道理啊，他都合真理的、啊、他都合人间的这个事理的、啊、可是这些人就是这个样啊，教会有各种不同的人嘛。那何寿恩呢，听一听没说什么话，最后说，是你都有理，可是羔羊的灵在哪里？我们的耶稣有没有理？有理，可是他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像羊一样不作声。 他说你羔羊的灵在哪里？羔羊的灵就是属天的生命，那种温柔只有属天的生命有。所以我今天非常慎重的跟弟兄姐妹讲，今天是2024年农历年第一个主日，贝教师说我们今年为我们中国西安堂弟兄姐妹的圣经经文，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从天上召我来得的奖赏。神从天上要召我来得的奖赏是会存到永远的，啊，是地上他 会祝福，更最宝贵的就是得到从天上来的奖赏，感谢主。啊，好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领受主餐。这个主耶稣的饼杯的真理。